感谢电视，要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您肯定又准时收看我们这个喜剧茶馆《大话刘罗锅》了，那、多好啊！听听我们这小故事，很幽默，还有知识性。有人说了，不爱跟屋看电视，不爱跟屋待着，出去遛个弯啊，哪儿不能休闲解闷啊？是不是啊？游泳、打球、踢踢球、唱会儿歌、什么蹦迪，这都行。或者上郊外摘着水果啊，全家人玩一天也挺好的，是不是？还有这个蹦极，不知您哪位喜欢，这挺好，挺刺激，200米大杆子啊，都拴好了往下一蹦，底下水面碧波荡漾，太刺激了。这个在过去来说啊，娱乐的方式没有现在多，不过有一种却是值得现在怀念的，什么呢？就是泡茶馆。茶馆哪儿都有，北京城有很多，四川也有，广东有茶楼，三五知己啊，聊聊天啊，吃点小吃啊，说个事儿，谈个生意，挺好。首先说这个棋茶馆，听这名就知道下棋为主啊，这么几个大案子，案子很简单，底下都是拿这个石头墩子垒好的，上面铺上薄板子，一对联，有的时候啊百十来人都跟这下棋，大伙儿一边下棋一边喝着茶高兴。还有这个书茶馆，北京城最多，大的能坐200-300人，小的呢也能坐60-70人，都跟这儿听书，请一位先生。这个茶馆好坏完全在这位先生，说书先生有能耐，哎呦，每天这人乌泱乌泱的都上这儿来听书，要没能耐完了就掉座了啊。不过有时候因为听书听入迷了，他还容易耽误事儿。仨月听完了，放粮结束了，包大人回朝交旨了，你回单位看看去吧，掌柜的把你的铺个卷都给你跪着好了。怎么呢？你仨月都没来了啊，单位也不要你了。所以说听书上瘾呢，要成了书迷，他可容易耽误事儿。哎，这是书茶馆。过去来说还有一种避难茶馆。什么叫避难茶馆呢？在北京城啊，崇文门外东小市这儿有一茶馆，每年到年三十的时候，这是最热闹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会儿啊，年三十为界，是人们要债的时候啊。大年三十之前，债主子满城的找啊，这谁欠我钱了，赶紧把钱要回来。可是呢，一过了年三十半夜12点之后，算大年初一了，你就不能再去要钱了。好多穷人还不起账啊，这怎么办呢？啊，只能躲着，这儿躲那儿躲，哪儿都不合适，就是这茶馆最合适。来吧，都奔茶馆躲债，愁眉苦脸弄壶茶坐在这儿。哎，怎么办呢？这是啊，听着外边放炮，家家过年，自个儿没辙呀，坐在这儿偷偷的擦眼泪，等着吧，等到大年初一啊，这算行了，从这儿才出来，该回家回家，该干嘛干嘛去。所以这个茶馆人们管它叫避难茶馆。最多的茶馆叫清茶馆啊，清茶馆一般来说都是很有品位啊，大桌子、大方桌、大条凳，水沸茶书。什么叫水沸茶书？水沸，水很沸腾，很开；茶书，茶叶很舒展，就形容这个地儿啊，这么赏心悦目。三五知己往这一坐，这一聊天，天南海北什么都说吧，啊，很高兴。好多人一天要是不泡茶馆，总觉着有点什么事儿没干似的，可见茶馆的威力是相当的大的啊。咱们今天这个故事也是从茶馆里边引申出来的。刘墉，刘石安，平时没事啊，他也好泡茶馆啊。这天刘墉跟这儿正坐着呢，听见旁边那桌啊有人聊天，这俩人说话声儿挺大。哎，我说昨天这戏可是不错呀、昨天我没去，您看去了？我看去了。呵，空城计，哎，诸葛亮唱的，那没得说呀，那嗓子也高啊，多好听。我说你等会儿吧，你吃错了药了。怎么的？空城计他怎么会是诸葛亮呢？你糊涂啊你啊。空城计不是诸葛亮，那是哪位啊？ 空城计你都不知道啊？孔明啊？
什么？
空城计是孔明？我说你真糊涂，你是假糊涂啊？这孔明跟诸葛亮这是一个人啊？嗯，俩人啊？诸葛亮是诸葛亮，孔明是孔明，这不能搁一块说。哎呦，你糊涂了！我可跟你说啊，这分明是一个人。这人复姓诸葛呀，单字明亮啊。这个孔明诸葛亮是一人？嗯，不是，俩人这呛不起来了啊！你也说，我也说，越说声越高，脸红脖子粗。旁边这桌坐着就是刘墉、刘石安，哥俩矫情着。刘墉这几人坐着乐，哈哈哈哈，这俩有意思啊。孔明、诸葛亮也不是一个人，听着新鲜啊，正乐呢，吵架这哥俩一扭脸，瞧见刘墉了，三爷在这儿了啊，这不吗？刘三爷都知道刘石安、刘墉啊，您学问大，今天这样，我们哥俩打这赌，您给说说到底这诸葛亮跟孔明他是不是一个人啊？您说吧。刘墉乐了，哈哈哈哈哦，你们两位想把这事儿闹清楚。
嗯，
好啊，不过你们俩人说清楚之后还吵吗？不吵了。我跟您说，三爷，我们打这赌，这里边这样吧，赌一两银子。嗯，听您的了，看您啊，说这是一个人还是俩人啊？我们挂着十两银子，来，行嘞。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告诉你们，孔明跟诸葛亮啊，这是俩人
啊，
俩人啊。这一说俩人不要紧，赢的这就是洋洋得意，哈哈哈哈，罢了，哈哈哈哈。三爷，您是高啊。要不怎么您是侯爷呢？啊，
没错，您说对了。
哎，那小子拿钱来吧。输的这主气的脸都绿了啊。好，我今儿算是长能耐了。哦，诸葛亮跟孔明合着这是俩人。好，拿出钱来给你。赢的这主欢天喜地拿着钱走了。这位端着茶碗过来了，坐在刘墉旁边。在，我跟您长能耐啊，您给我讲一讲，到底这孔明跟诸葛亮啊，他怎么是俩人呢？刘墉乐了，坐下坐下坐下坐下，别这么大伙儿，我跟你说呀，诸葛亮孔明啊是一个人
啊，
一个人。刚才您怎么不说呢？我输了钱了，我这，哎，你怎么糊涂啊？你无外乎输了点钱，让那小子糊涂一辈子呀。
哦，是这么回事啊。嘿嘿，那我谢谢您了哈。
大伙儿全乐了。这一乐不要紧，旁边这桌子有一个人撇了撇嘴啊。这主啊，按岁数来说有个31-32，岁数不大，身高呢1.45米左右，个矮，前鸡胸后罗锅。你看，都说刘墉是刘罗锅，那小，这个罗锅可大，前鸡胸后罗锅。打刚才他跟旁边一直听这事儿了，听到这儿撇了撇嘴，哼，哎呀，缺德呀，缺德呀。说谁呀？说刘墉啊。他一说刘墉缺德，刘墉回过头瞧瞧他，认识，后接住啊，姓王，王罗锅都知道。他的意思呢，觉得刘墉这样做不妥，刘墉这主啊好诙谐。哦，你说我缺德，成嘞，咱们俩人啊开个玩笑吧。就因为他说了这么俩字儿，打这儿起出一大笑话。那刘墉是多聪明人呢，回家之后拿起笔来刷刷点点写了这么几个小纸条。写的什么呀？简单，专治罗锅。哎，写完之后把自个儿那个地址啊、胡同啊都写上了，门口夸夸夸一刷。您瞧见了吗？现如今外边好多小广告，哪儿发明的？就是刘墉发明的。哎呀，现在来说，咱们说几句题外话，小广告确实是让人头疼。第一来说， 他这个上面写的东西不真实。第二呢，也有碍观瞻，刷的汽车牌子上哪儿都是，本来想写的多少多少路，从哪儿到哪儿都看不清楚。哈，我们是强烈谴责这个。曾经有这么几句话吗？也把这个小广告搁在里边，说这个假的东西多啊，说这个说假话、听假唱、看假球，还有这个刷假广告，其中就有这个。我们对这个确实是深恶痛绝啊。不过呢，好多做小广告的人呢，经过教育也学好了啊。你看，比如说我们这儿有几张啊，搜集过来的，这就典型的呀，小广告里边的代表作，你瞧见了，就是这个啊。那说这几张这么新呢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外边贴着撕下来的没这么新，可我们这怎么这么新呢？我们这几张啊，这是还没来得及贴的啊。不怕您笑话，我们这节目这导演呢，黄导啊，原来就是干这个，弄了好多小广告贴着电线杆子上哪儿都是。后来大伙儿教育他，这样做是不对的啊，祸国殃民的。他自个儿觉得也是，总这样干不合适，完事把这些东西呢全交出来，改邪归正，当导演了哈、啊。好啊，这个是给贴小广告的人呢多了一个新的出路。希望大伙儿啊都别干这个，以后都当导演的。嗯，是真的吗？我也不太清楚，有机会您问我们这导演就得了啊。刘墉刘栓把小广告都刷得了，跟家等着，贴来贴去这些东西，就有贴的后街的。王罗锅出来可瞧见了，嗯，专治罗锅，太好了。转过天早晨起来，跟屋里边自个儿得捯饬捯饬，干嘛捯饬啊？那会儿很讲究衣帽，到哪儿去你去办点事儿去，你要说穿个短衣襟小打扮，人家讲究的主人家里不愿意，觉得你没有礼貌。嗯，贴身有这么一身白裤白褂，外边套了一件大褂啊，这叫规规矩矩。大褂套好了，底下那阵没有说像现在穿的袜子什么的，包脚布，包好了之后，外边穿上这双鞋，挺热。怎么呢？过去这个布啊，它就是相当于老钱这么厚，脱下来之后扔到水里边洗，那搁里边能站着啊，就说这么厚这么结实。这身衣裳穿好留在家里出来，按时间来说上午十点来钟，就说这汗呐、啊，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，哎呦，怎么那么热呀啊！你说这会儿这天儿，这才什么时候，还没到中午呢啊，这到中午不定多热呢。顺着这条找来找去，找来找去，找到这儿，啪啪啪一打门，刘墉站在门口了。找谁呀、啊？哎，这个刘三爷啊，哦，是你呀、啊？哎，是，我问你点事儿啊。这个那条啊，我贴的，嚯、哦，您贴的，您这不是玩笑啊？干嘛玩笑啊？不是，您跟我这个不差不多吗？那意思我也是罗锅，你也是罗锅，你怎么能治我呢？刘墉一听就乐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呀、啊、小的时候跟你一样，我后来得了一偏方，我把这治好了，现在多少还有一点，可是呢你瞧着不比你那个看着顺眼吗？哎，是是是是是，大爷，我这个我想治治啊，我求您，您给我归着归着，您看弄好了呢，我怎么谢您？多少钱呢？哎，说这就远了，哈哈！你要是真想治的话呢，我带你治去，钱不钱的倒是次要的啊。你等我一会儿吧。转身进去，拿了一把伞出来，拿了一把伞，又拿了块手绢，怎么呢？知道天热，随时擦擦汗，拿着伞是遮太阳，打了汗伞，两个人就出来了。来到街上，跟着我走吧。两个人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，一直可就走在了前门大街。到这会儿啊，王罗锅的汗哗哗的下，衣裳全塌了。什么时候？正中午十二点了都。一边走一边擦汗，一边走一边擦汗。哎呀，在，咱们还多远？我给您雇车吧，啊？干嘛呀？雇车呀？雇车的话，你这可就是死罗锅，就治不了了。哎，您别去，我跟您走，我能走，您放心，能走。两个人一路走来，走了走去，顺前面大街，走到哪儿？走到永定门了。在啊， 这都出城了
啊，这永定门了，这都
永定门怎么了？
不就在头里吗？出了城门就是。
你要是实在走不了你就回去，我可告诉你走不了你这个就是死的。
嘿，我能走没问题，您咱走，我跟您走。
一路往前走，可就过了永定门了。出了永定门呢，不像现在似的啊，永定门外就是二环呢，再往那边还有三环四环五环。那阵儿出了永定门呢，就开挖野地了，什么都没有，挺荒凉的。王罗锅心里直含糊，二三再往南去，咱们可是大红门了啊，咱们这趟可不进了。大红门干嘛？大红门那是南园呢，咱们到不了那儿。就是那儿，说了一声就是那儿，这一指五里地。好，两个人往前溜达吧，溜达来溜达去，溜达来溜达去，一直就溜达到一片树林子这儿了啊。哎呀，刘勇也累了，我说你还能走吗？跟您说我这个我是有点够呛，您瞧我这罗锅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呀？嗯，等会儿啊，我先坐着啊，找了块石头，往这一坐，瞧这棵树，两丈多高一棵树，瞧这棵树，哎，我瞧见了，爬上去，啊，爬上去。我这前后的这个我爬这个，跟你这么说，爬上去你就是活罗锅，我就能给你治。要是爬不上去您是另请高明。来吧，罗锅一瞧都到这儿了，要是不爬我也委屈啊。来吧，踢着咔嚓把身上衣裳全脱了，到后来不是解扣愣往下撕啊，都湿了，这都脱了，里边落一衬裤啊，脚底把鞋也扒了，把袜子也扒了，爬吧。噗噗，抱着这树，常人要爬这个还好一点，尤其他前鸡胸啊，这前鸡胸顶这树啊，顶的还挺厉害，拿手搂着这个愣往上倒，倒了两三步这都破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呀，我这够难受的，您瞧我这是活的这是死的？嗯，你这个瞧你这意思，够四成是活的，你再来了。哎好，您这汤汤汤又连爬了几步，您瞧我这个，哎，你这够五成了。哎呦，我这五成还不行，六成才能治呢。您别着急，您瞧我汤汤汤往上爬，胸口都破了，一往下瞧，好，爬上两米多高，坐到树杈上直喘气。哎，三爷，您瞧我这个，你这够八成了，你这个啊，没问题，太好了，我求您，您给我治吧。你这不能治，怎么不能治呢？你前鸡胸后罗锅，你还能爬这么高？我给你治好了，你还不当贼去？转身就走，王罗锅一着急，还您别介，吧唧掉地下，摔直了。